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献上衷心的感谢，你保守我们一个礼拜身心灵的康健，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又回到你的圣殿，重新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美。感谢主，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了何等丰盛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心灵身体的重担都卸给你，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心灵，让我们在主里面得享安息。这个时候，特别今年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心灵劳苦、身体有病痛的肢体，每一位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切切的施恩纪念他们，让他们在病痛里面经历你医治的大能，能更深体会认识你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特别纪念念牧师回国的女神，求神你保守她路途的平安，给她恩赐能力，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让她在国内向亲人朋友传讲福音的时候，看到圣灵奇妙的工作，摧毁撒旦的权势，使人心回转归向基督。求主你施恩怜悯。主啊，我们俯伏敬拜，献上衷心感恩。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一起同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智慧启示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他的名字叫林子姐妹，他来 Edmonton， 就在这个教会，他举行了一个布道会。当时我是在恩福教会，跟一帮弟兄姐妹带了一些新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林子姐妹，她说她本来是相信唯物主义的，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多年以来她心里有个需要，她一直在探讨宗教信仰的问题，认为只要凭着人的理性的思考，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个合理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很恩待他，让他有一些不寻常的经历，给他一些超自然的证据，使他不得不谦卑下来，接受一个最合理的结论，就是基督教所信奉的神是真实可靠的。他说当初他来北美是要寻找一个梦想，但是很奇怪，神就找到了他，赐给他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分享的时候，他态度诚恳，他要流露对神的一片感恩的心。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布道会的有些朋友，当天晚上他们深受感动，他们都决志信主。这位林子姐妹分享神怎么样听祷告医治疾病，又怎么样在她丈夫事业当中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在多次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他们看到这他是一位听祷告施恩典无所不能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的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一样可以见证，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的祈求，他成全我们的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有时候静默无声，好像对我们的祷告毫无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念的这个读的诗篇77篇，就是神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这方面一些真理的启示。 诗篇我讲的时候，如果大家你有圣经你打开，我会跟着这个经文一直讲下去。诗篇是旧的圣经里面很受欢迎、受人欢迎、受人喜爱的一卷书，因为里面记载了许多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信主的经历，描述他们信仰上所遇到的难处，他们内心的挣扎，后来怎么样，他们在当中领悟到里面的真理，他们所遇到的很多是我们生活上同样会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亲切，会引起我们内心的共鸣。今天要思想的诗篇77篇是一位信徒生命的见证。一开始的时候，这位诗人就向神呼求，他说神必留心听我。第二节他说他是在患难之日来寻求主，来向神求告主，但是他以为神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马上很快就会来搭救他，但是似乎他意料之外，神好像听而不闻，静默无声，完全对他没有一些反应，因此他非常的失望苦恼。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位诗人他正面着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在夜间他不住的举手祷告，夜间本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他为了某些事情他焦急烦恼无法安眠。我们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什么的事情令他那么忧心如焚，有些圣经学者认为那个时期正是尼布加利沙王攻陷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就像很多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做奴隶，他可能是面对国破家亡的痛苦而引发他内心的共鸣，引发内心的这个悲悯，而写出这一篇的心灵的符号。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这首诗篇只是描写一位信徒生命的经历而已，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迟早都要面对这一个信仰的问题。第二节他说他心不肯受安慰，当一个人在极度的沮丧忧伤之中，往往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安慰，因为他内心的痛苦和感受非别人所能够了解，这时候安慰的话语是没有多大的作用。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神来帮助他，但是神似乎离他很远，听不到他的祈求。第三节他说我想念神，心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他想起这位爱他的主，曾经救他脱离苦难的神，为什么现在离弃了我？他心里面悲伤，身体疲倦，有一种无助的感觉。那第四节的时候他说我整夜失眠，是神使我不能闭眼，我烦躁不安，甚至不能说话，言语不能表达我内心的痛苦。我们信主一段时期一段日子的基督徒，哪一个人没有这种的经历呢？当我们面对经济的困难、健康的失落，或者我们患了重病、事业的失败，或者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迫切流泪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神能救我们脱离困境，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在等候当中神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眼睁睁地看到情势的继续的恶化，却没有办法阻止他，在痛苦挣扎之中找不到一条出路，人的方法用尽了，但神仍然不愿意介入施行拯救。有多少时候我们带着眼泪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施恩，但神却无动于衷，是否他是硬着心肠见死不救，于是我们的心就往下沉，陷在一个绝望的深渊里面。 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C.S. Lewis， 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结婚的，夫妻非常之恩爱，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他妻子就因病去世，这给他很大的打击，他非常之孤单痛苦，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刻骨铭心的怀念。他写了一本书叫 A Grief Observed， 他心将他心里那种感受痛快淋漓的表达出来，他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没有回应，向神呼求他得不到安慰。请大家看第三节末了的时候，有两个小字叫做谢了，相当于越战里面的休止符，但是它有更深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停下来好好的思想一下。谢了有连接词的功用，它承先启后，准备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与上文有关的信息。这第四节作者开始思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个时候神岂不是向我显明他的慈爱吗？这位诗人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他的美善，那是何等的甘甜，他非常怀念那一段的日子，因为神除去他心里的重担，以至于 他在黑夜里面仍然能够歌唱，在试验当中能够享受那份属天的喜乐。正如诗篇四十二篇第八节那里讲，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但是现在他整夜失眠，忧心如焚，在神的面前他哀声呼求，神却不理会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因此他越想越难过。那第七节到第九节，你看第七节，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第九节，难道神忘记开恩，因罚怒就止住他的慈爱吗？你看他在怀疑神，会不是他想，会不是因为我自己犯了罪惹来神的怒气，所以神就止住了他的慈爱，不再向我施恩了。这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神会管教他自己的儿女，但是神对我们的慈爱绝不会因为我们的过犯而有丝毫的减少。诗篇里面说，神不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不按我们的罪孽来报应，这是神伟大无私的爱。这个时候世人被困在自己的愁城里面，胡思乱想，伤心难过。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感慨说，这是我的懦弱，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个懦弱是指他灵命上的懦弱，他对着神的慈爱他有怀疑。圣经英文圣经里面翻译这句话，他说 It is my grief th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has changed. It is my grief， 这是我很悲伤的一件事，神的右手改变。神的右手是表示神的能力，圣经里面是神的右手表示神的能力，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像以前了，现在他再没有能力来保护，来照顾。这位诗人发出一连串问题之后，他的结论就是神并非是永恒不变的，他对人的爱也是靠不住的，他的应许是可以废弃的，更加可怕的，他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来照顾。这位诗人很诚实很大胆的下了这个结论，如此推论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神不是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永生的盼望 是归于虚空，整个我们信仰的系统全部垮下来，一切出现无数混乱，人生失去目标，后果非常严重。大家就看到第九节末了，末了有一个色狼，他又停下来，他在想，他在想，有这个可能吗？他意识到这个结论是不可思议的，根据他以往的经历和对神的认识，使他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第八节，慈爱这个英文里面 loving kindness 是表示神与人所立永久之约，是一种永恒不变爱的关系，而神自称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虽然人会反叛，会背逆神，不遵守他的诫命，但是神却从来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因为他不能违背他慈爱信实的本身。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这样讲，我们纵然是信，但是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而神这个永恒性是圣经所启示的绝对的真理，这位诗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他必须俯心自问，他的信心是否只建立在神的恩典上面。如果有一天他看不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是否仍然能够信靠神的？换一句话说，他所信靠是神的恩典呢，或者他所信靠的是神他自己？这是一针见血的一个信心的问题。这位诗人他是明白这些道理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三位年轻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故事。当时他们年纪大约20岁左右，因为拒绝听从尼布加利沙叫王帝的命令，不肯去跪拜他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利沙他知道了这件事，他勃然大怒，马上吩咐人把这三个人带到他面前亲自审问他。他说，哪一位神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你们不侍奉我的神，反抗我的命令，是故意的吗？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把你们扔进烈火之中，活活的烧死。在这生死的关头，这三个年轻人必须做一个选择，在看不到神恩典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回答皇帝说，我们所信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既或不然，就算他不救我们的话，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这种至死忠心大无畏的精神是神所喜悦的。这位年轻人后来并没有死于红红烈火之中，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记载，他们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尼布加利沙非常的惊讶，问他的谋士说，我扔在火焰之中岂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我看到有四个人在里面，一个人的相貌好像人子？所以他马上吩咐人把他们从火焰中拉上来。他看到，就我尼布加利沙王亲眼看到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衫没有变色，身上也没有火燎的味火燎的气味。他看到神的拯救，看到神大能的拯救，他不得不谦卑下来说， 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值得称颂的。如果大家深一层去思想，为什么有时候神不答应我们的祈求，或者不马上去给我们所要的？因为在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每一次我们祈求神都马上为我们成就的话，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没办法成长，就永远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因为你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面，是凭着感觉与神相交。当你的行为是被感觉所支配的话，那你会做出一些，就会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就像小孩子得不到他所要的玩具，得不到他想要吃的糖果的时候，他就以为父母不爱他了，他就会发脾气，大喊大叫，甚至在地上打滚，非要得到他的要的东西，不肯罢休。我们说这是意气用事、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小孩子是凭感觉与父母建立关系，当小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就会明白事理，就不会有这种幼稚的表现。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相似的地方。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而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离开以自我为中心而进入以神为中心，让我们的理智根据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来引导、来支配我们的人生，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并非建立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是由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与他个人的关系里面，你去投靠他，这样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会受环境、人事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就算在困难里面，就算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不会对神有所怀疑，不是？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这位诗人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一直在第十一节开始，我们看到一个转机。十一节里面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事，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12节：“我要默念你的作为。”这位诗人现在将注意力转移到神的身上，他开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在十一节之前，他只看到环境那么困难，看到前途一片的灰暗，他情绪控制了他的思想，以至于他灰心失望，以为神是靠不住的。从十一节开始，他晓得仰望神，让自己的意志或理智来引导他的思想，重新以属灵人的眼光去观察、去明白这件事。他有了新的看见，于是他用坚定的口气说：“我要纪念神一切奇妙的工作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当他留心思想、默念神的作为的时候，他自然就能够领会神的伟大。神的信实和慈爱的本性都在神的作为当中彰显出来，他就可以能够去依靠神。大家留心，这里用了三个我要的词来表示他的意志的决定。他说：“我要提升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古时的启示，我要默念你的作为。”这个是意志的决定，我要。但意志的做领导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慢慢的平静下来，就跟着意志走，这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跟着他歌颂神说：“十三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打入我们的神啊？神所做的一切 是出于神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的本性。为什么我们要怀疑他的大能？现在他晓得去高举神，认识神的伟大，神从他迷茫当中拯救他出来，只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想起神过去所行的神迹奇事，其中特别能够震撼他心灵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段的历史。他进入沉思之中，重温一次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段惊天动地的事情。究竟这一段的历史怎么样发生？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13章跟14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我稍微提一下其中重点。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男丁有60万，再加上妇女为一些非信徒掺杂在当中，人数超过100万以上。他们浩浩荡荡的带着他们的财产牛羊牲畜离开了埃及地。他们曾经亲眼看到神降下慈爱，使埃及人不得不放他们走。在旷野的走的时候，日间神在云柱中引他们路，在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神本来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走比较近的路，就是靠近非利士人的境界。圣经说神因为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回埃及，所以带领他们绕道而行，兜了一个大圈。而要行走靠近红海的一条路，沿着红海的边缘来走，一直他们在红海的边缘一个叫做比哈西路的地方就停下来，在那里安营。这时候神激动法老，圣经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不甘心放走了这帮免费的劳工，于是就准备了600辆的战车和所有的车辆和军兵要追赶以色列。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那么的危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前面是一片的汪洋大海，黑云密布，狂风怒号，后面埃及的骑兵和战车隆隆的声音越来越接近。小孩子和妇女他们吓得大喊大叫，令人心惊胆怯，不知如何是好。一直以色列人转向摩西向他埋怨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为什么你带我们来到旷野让我们死在旷野？摩西知道环境那么恶劣，前途一片灰暗，但是摩西没有忘记向上仰望这位上创造天地的主，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摩西大声向以色列宣告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大家静默等候，要观看神的作为。但私底下摩西还是有人的软弱，他来到神的面前哀求，在生死的关头心里面很焦急，好像这位诗人的作者一样，在危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苦苦哀求。于是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继续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出你手中的拐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的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十诫》这部电影，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当摩西伸杖 他马上看到奇迹的发生，一股非常强烈的东风把海水分开吹向两边，然后海底就露出干地，海水在两边竖立起来，好像成很高的城墙在他们左右。两边的海水翻腾，波浪汹涌，但是两者不能相近。以色列人战战兢兢地在海底走干地而过，平安抵达红海的对岸。法老一切的战车马兵也跟着下去，继续追杀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使海水复合。”结果法老全军覆没，全部死在海中。但以色列人看到这轰轰烈烈的大行迹，心里很激动。跟着在16节，他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他认识到神的大能和神的主权。但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边缘，走投无路的时候，后面又有追兵，他们以为必死无疑，前面的大海挡住了他们逃生的路。这位诗人一样面临绝境，在惊慌彷徨之中，但神的话提醒他：“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慌，深渊也是颤抖。”这里用文学上一言法来描写，这个好像要毁灭他们的红海和深渊。见到造物主的时候，他们自己惊慌颤抖，因为他们不过是神的手中的工具而已。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红海，看到这些深渊，我们害怕？他们不过是神的手中的工具而已。我们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灰心丧志，忘记了仰望创造天地万物的主。17节、18节里面说：“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了响声，你的箭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你的电光照亮世界。”这里描写大自然的威力，在狂风大雨、雷电交加之中，大地震动起来，天空的闪电被形容为神的箭射向四方。神你的雷声在旋风中，这一切都在神的控制之下，在神在当中发号施令掌管一切，他们全部都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位诗人领悟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历史都是神所计划，从开始到末了，整个的过程都是照着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一幕一幕的实现出来。想一想，为什么神不带领以色列人走比较近的路，反而带领他们走一兜了一个大圈，走一条比较远的路，就是靠近红海的路？只有神的计划在里面。如果神不是这样带领的话，这个过红海的神迹就永远不会发生。如果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干硬的话，法老就不会派兵追杀他，追赶以色列人，以及遭遇到全军覆没的命运。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一切都是预先配合好，因为神早早就说了，他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当以色列人走投无路，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竟然在大海之中为他们开了一条道路来拯救他们。现在真相大白，当初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他们却怪摩西，他们却埋怨神。当诗人想到这里，他明白过来，他看到自己的光景，岂不是反映出当年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吗？他之所以烦躁不安，所以沉迷悲伤，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信不过神，他没法子 将他的重担交托给神。现在学会了这个功课，他仰望神，他要提出耶和华所行的，他要纪念他古时的启示。当我们想神过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当中，我们就会知道去仰望神，因为神的大能，他的慈爱在当中彰显出来。他现在的确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难怪他仰望神的时候，他心里面发出惊叹和赞美。他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在最后的20节，他说：“你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里又呈现一幅牧羊人的这个图画。虽然神的脚中无人知晓，无处可寻，就像在大水之中，他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但神的带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透过他的仆人，在当中引导自己的百姓，他照样照顾他们无微不至，好像好牧人照顾自己的羊群一样。这位诗人他现在明白，他不再为自己的苦难而悲哀，因为一切都由神的美意在当中。他学习用信心去顺服依靠神的带领。最后我要分享一个短短的故事。有一个人在家里发觉在窗口外面一棵树上有一只小小的虫茧挂在树枝上面，他知道这个虫茧里面住了一只小虫。开始的时候只是一条非常丑陋的毛毛虫，但是在虫茧里面经过生命的更新和蜕变，它就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有一天它就会破茧而出，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空中，显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这是造物者奇妙的设计。他正在沉思的时候，突然间看见这个虫茧的表面出现了一个小洞。原来这个蝴蝶已经成型，现在正准备破茧而出，来展示一下它美丽的新生命。所以这个蝴蝶拼命的就想从这个小洞里面要爬出来。他挣扎了很久的时间，在哪里拼命的要爬出来，再挣扎又挣扎很久的时间，但是徒劳无功，然后一切的活动都停止下来，好像这个蝴蝶已经很疲倦，更疲力倦了，所以在里面休息。这个人就觉得很有趣味，他看着这个虫茧，他看着他这个蝴蝶在里面在辛苦当中在拼命的挣扎。突然间他有一个念头，他说不如让我来帮他一个忙吧。所以他就拿了一把剪刀到那棵树上，将这那个小洞跟他剪开。那个蝴蝶当然很好像很开心，不费劲的就爬出来，所以啪的一声就是跌在地上。但是他身体看到他身体非常臃肿，两个翅膀又短又小，只能够在地上爬来爬去，一点也没有能力飞起来。因为它的翅膀非常的小，非常短，没有能力可以飞起来。这个人就很失望，他想他不帮这个忙还好，现在他真的害了这个蝴蝶。为什么？原来造物者的设计就是要有虫茧里面狭窄的空间和那个虫茧表面那个小洞，让蝴蝶不断的挣扎要破茧而出，那个过程 使他身体里面的液体像两个翅膀，留下两个翅膀，使那个翅膀可以成长，可以壮大，是为了将来他们，就为了他将来要飞翔在空中来做准备的。但是现在好梦成空，这只可怜的蝴蝶终其一生只能在地上来爬来爬去，永远没办法隐藏到飞翔在属天高处的那个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生命也有相似的地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正拼命的挣扎，很苦啊，但往往就在我们挣扎当中，神要磨练我们属灵的品格，要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好像金子经过火的试炼，除去杂质，使它变得更加的宝贵。因为神的带领是奇妙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境况怎么样，无论你在什么的难处里面，不要埋怨神，不要怀疑神，反而要感谢，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他，仰望这位在环境之上掌管万有，这位爱我们的主。好，现在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实在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需要经过百般的试炼，许多的患难和许多的攻击，但我们深信这一切都由神你自己的美意，要我们在试炼当中成长，要学习信心的功课，认识你是一位独行其事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当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穿过人生的风暴，我们要定睛仰望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要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慈爱的天父，你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一无挂虑，总是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你给我们是何等丰盛的恩典，我们感恩求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